今天的经文，可以从中也许可以学到一些东西。那我们开始之前先一起祷告，我们提前一下哈。主我们的神，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可以弟兄姐妹在一起来学习你要带给我们的信息，帮助我们我们的心可以敞开来，可以看见你话语的亮光，也看见在我们身上我们自己怎样来学习来跟随你。主就把时间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呢是有两章的经文三章的第一节到四章的37节，一共好像63节经文，经文挺多，但是呢不是特别的难如果你去看我们这个大纲的话，大概5个部分。第三章主要讲的就是彼得行神迹，然后呢彼得有个讲道，在神迹之后有个讲道，然后因为这个神迹和讲道呢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反应，因为一些话，因为做的事情，那产生一些反应，在第四章的1-22节就讲到比如说彼得他们被抓，然后会跟公会的领袖产生一个对峙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这个是第四章的1-22节，然后23-30节就会讲到我们这个教会因为这个彼得他们被释放有一些祷告，最后讲到这个教会的生活的情况。可以说如果你看这5个部分的经文的话我在看说好像当然是记载发生一些事情，但你看到里边的很多的话都在回答一些问题，比如说在这个神迹之后彼得那个他的讲道，他一直在回答别人的好奇的问题，这件事情到底是奉谁的名，你们是奉这件事情到底谁在做所以他在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神迹的产生是出于人呢出于神呢，为什么要产生。然后你看到第四章的我们这里边讲第三段的时候，就会讲说彼得在回答一些公会领袖对他们的挑战的一个问题，是说你们是靠着什么样的能力奉谁的名来做这样的事情，事情发生了，彼得给他们一些解释， 给那些就是有普通的犹太的民众有些解释，也会对这个犹太的当权者也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今天在思考这几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其实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也是每天都有一些问题要回答的？有些东西，你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叫explicit 和 implicit， 你就是就是很明显的也在回答一些问题，可能是就是潜意识的，你没有意识到的时候也都在回答一些问题。我这样讲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每天做很多的选择我们做哪件事情，说什么样的话，跟什么样人在一起，或者我们怎么样选择花费我们的时间金钱精力，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对有一些事情有一些反应，对一些问题有一些反应就好像说的什么东西对我们很重要，我们真的是在追求的一些什么东西，我们是好像奉谁的名来做这些事情呢，是奉神的名来做这件事情，还是奉我自己的名，我们是在追求自己的事情呢，还是在追求一些别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经文之前，也就请大家来思考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是不是也在回答一些这样的问题经文刚刚已经大纲已经提到了，这部分的经文主要是在讲说，好像我们前面第一章跟第二章就讲到圣灵的降临，教会产生了，教会就好像一个婴孩一样降生了已经给了他一个出生证，然后给出一个这个初代教会的一个样子。那今天3-4章就会讲到教会有一个初期的增长人数增加，然后因为有一些事情的产生，并且这样事情产生会跟犹太的当权者产生某些对立已经出现端倪我们今天来看一看第一部分就是1-10节讲到医治的神迹经文呢就我就不读，也许我们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我稍微停留一下，能看得见这个字体够吗？ 够的哈，啊。稍微看一下哈，我就不读了。相信大家都对这的经文所记载的事情非常的熟悉啊，所以我就不读这个经文，但是我在想说这个事情的是发生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时间地点啊，以涉及的一些人物，这个时间是发生在祷告的时候啊，所谓的申初就是下午3点钟，犹太人祷告会有一般说是有三个时间段，但据说后面也变成5个时间段。申初是其中下午3点，当然还有晨早早上6点的，还有这个9点钟，甚至还有这个中午的时间，也都有不同的时间的祷告。可以看到这个彼得呢，就是在这个下午3点的时候到圣殿去祷告，然后碰到这个人。这个人呢是一个瘸子，天生的，当时已经40多岁，这个经文在后面有记载。他是个生来就有瘸腿的，然后呢在圣殿的美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在算是讨生存吧，那是他每天的生活的一个状态啊，因为他自己的这个缺陷不能走，所以他在生活上是依靠别人的，是属于没有依靠的这样一个人。那我们也看到说里边有些记载彼得是怎么医治他的，那当然这个路加跟彼得的关系一定是很深，我想可能当时要么是这个彼得告诉他的，或者是他在别的记载上面看到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当时的情形是非常的清晰，写得非常的细致哈。你看他是怎么样医治他的，彼得跟约翰是定睛看他啊，好像看一个病人，然后呢又奉耶稣的名叫他起来。我们今天去看医生的时候可能跟这个情况有点不太一样，我们会很多的仪器哈。然后呢这个瘸子他立刻呢这个脚跟踝子骨脚上立刻就健壮，然后呢走着跳着赞美神，立竿见影的这个效果。可能我们今天如果身体有什么毛病的话，心里面总希望说立刻好像这样子啊，立刻就可以医治好，但是往往不会那么顺的。看一下这个发生的这个事件这个地点，这是在网上找到那个当时耶稣时代的圣殿，这个算是第二次的这个圣殿了，这个大希律王修过了以后这样圣殿的形状。这件事情就发生在地点呢，就在外邦人院进入圣殿的外院那个美门，这个美门呢也算是一个东边的这个门，不是圣殿本身外面的门，而是这个里边是从圣殿这个外邦人院进入圣殿外院的这样一个门这个人就一直坐在那儿等着。后面到后面经文还讲了这个瘸子当他可以站立起来行走的时候呢，他就拉着彼得在所罗门廊，这个所罗门廊在北边那块，这个所罗门廊如果你去看那个前面这个列王记里边有记载，所罗门当时这个建这个殿的时候还多宽多高，有很多的细节在里边，大概大致上就是你看他跟圣殿是一样宽的这样一个门廊，然后里边有很多的石柱子啊，可以想象一下当时这个人一开始是怎么样没有力量坐在那儿祈祷的这种情况，而且是不是他是天生的，已经40多年，到后来可以直立行走，可以高声赞美神，到所罗门廊的那个地方去拉着彼得跟约翰。那这段简单的经文记载这样发生这样一个事情，我想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提醒，有什么意义呢？我想就从这几个点来看吧。第一个就是可能我们至少从这个经文的字面意义上说，要留心关心留心别人的需要，因为这个瘸子已经在那边40多年，可能我不知道他是从小就坐在那儿，反正一定是很长的时间，某种程度上这个是一个司空见惯的这样一个需要，有的时候这个需要一直都在那边，会不会就不会被大家忽略掉啊，我们有些时候看他就是这样子的。比如说这个我们也许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不管是年纪多大的，或者是讲不讲英文，或者是跟大家是什么关系，他就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对他来说就是，哎，这个人不需要我的关注嘛，不需要我的帮助。他上个礼拜就这样子，几个月前也是这样子，几年前也都是这样子，并不需要我的帮助。我想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留心一下，看这个人也许是你，也许跟他很简单的问候一下，甚至当他愿意跟你讲的时候，你稍微多说两句，问一下，从人家的那个出发点去关心别人，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说这个瘸腿的这个人，因为彼得跟约翰对他的这个医治啊，通过奉主耶稣的名的医治，这件事情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啊。后面到第四章就讲了，因为这件事情有5000人信主啊，所以我想可能这是一个启发，不要忽略那些尽管看起来他就是那样子的 ，It is what it is， 不要忽略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情。我又在想说，其实那个瘸腿天生瘸腿的人呢，虽然他是一个好像一个 physical 的这个真的腿是有问题的，那我们如果看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不是说有的时候吧，其实我们也是软弱的，我们可能身体都还健壮，神怜悯我们，给我们在地上有健壮的身体，可是我想我们在属灵的身体生命上其实还是蛮软弱，至少我个人会是这样想，会说我们的生活是不是生命是不是有见证的，我们在属灵上面是不是其实也是有需要的，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力量站立得起来，所以我想也是一个提醒吧，提醒就是我们其实也是有需要的人，当我们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要帮助别人就好像要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一样当然这边看，如果看这边经文的话，这个瘸腿人当他得到医治以后他不住的感恩赞美跳起来，然后让很多人都看到了，当然这个地方就是在圣殿嘛大家都知道一定是有很多人在这附近，所以他当他被医治以后并没有好像离开啊怎么样，而是在那边赞美神，所以我想也是对我们提醒吧，我想我们在信主的这些年日里头神一定祝福了我们，或者是祝福我们的周围的人我想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没有那么的刻意的去感谢神，再把这个对神的这个感谢表达出来在合适的时候也许应该去表达我们的感谢赞美在弥迦书里边第六章呢就有这样3节的经文，可不可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在弥迦书的第六章，我想也是对我们一个提醒，有的时候在圣殿在教会我们会献祭我们奉献，但是不要忘了在就好像耶稣说的，在一个小子当中就好像坐在他身上做那样的善事。11节经文到后面的这个第三章的第二部分就会讲有一个彼得这样讲道，然后刚刚提到彼得的讲道是要解释一些事情，澄清一些事情，而且呢他也要对犹太人提出一些挑战，但是也给犹太人一个好像是应许一样的，也是有一个有好消息在里边，所以这段的讲道其实是非常完整的一个讲道所以首先看第11节，就是这些人看到，就是刚刚看到那个瘸腿的人就非常的稀奇，那彼得看到这些人的这个表现，就是说你们为什么把这些事情当稀奇呢？为什么看我以为是 我凭自己的能力和潜能使人行走呢？我想当我们在属灵的高点做了一些事情啊，也许你有一个成功的事工，或者是你结了果子的时候，会不会也会产生这种情况？因为会觉得很高兴啊，可能会觉得很有面子啊。这个时候彼得说，让我来澄清一件事情，这么有能力，这么有荣耀的一件事情，让这个跟以色列神的这个圣殿里边的这个献祭这个没有关系，这个人一定是被限制的，因为他算是属于软弱的不洁净的人，所以他基本上是被这个主流的会把他叫隔离开了这样一个人，他把他医好了，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件事情。但是彼得抓住这件事情，看到人的反应的时候，是要给他们一些挑战。他首先呢就做了一件澄清，然后就给他们讲这个到底是出于是谁的能力在做。当然我们今天来看，反过来看说非常清楚，当然是奉耶稣的名，对吧？那个都是很标准的答案。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面，如果去看的时候，彼得的讲道实际上是非常有挑战性，非常不是主流的一个观点。你今天我们在看，当然基督徒都在看的时候，当然是归荣耀给耶稣，我们都知道耶稣是谁，对吧？比如说这个彼得这里边讲的这些，讲耶稣是谁是非常非常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清楚的，不需要解释的。比如说他是神荣耀的仆人，或者是儿子，这里面13节讲到，讲到说他是一个圣洁公义者，是生命的主。我想我们都可以认同这样的观点啊，从死里复活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讲到说主耶稣是从死里复活了，但是在那个年代，主后36年还是多少年，这个时候啊，就是升天的33年升天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个被广泛接受，被我们 take as is 的这样一件事情，是有相当的controversial 的，不是一个非常 settle down 的一件事情。彼得又说我们是照着他的名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又讲到说从先知的口，又讲到说这个你们怎么样啊，有一些应许在里边。所以实际上彼得这一段讲道里面，不光是讲到这个主耶稣是谁，他还对犹太人有一个，我刚说挑战，其实挑战不是特别准确，他基本上是定了犹太人的罪。对犹太人来说，他好像说是你们这帮罪人，然后讲了他的罪行。我们来看看吧。首先他是一个 clarification， 是一个澄清，他的神迹不是出于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是我想虽然今天好像看起来是非常清楚，但是我觉得至少从我自己个人的角度来讲，当我们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很身体的自然的反应就是觉得自己还挺好的我们总会，我不知道在座的你们大家怎么样啊，总会觉得说自己不够好嘛，所以一直在工作的地方呀，在别的地方，在好像在找这种印证，我够好的这样的印证。所以我想你在公司里边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就想要 proof 啊，哪怕有的时候你说我是为了荣耀神，可是心里边还是会在想说，我真希望我可以做这件事情，让我的领导都很喜欢，让别人都能看得到我的好来啊，我是非常 worthy 有价值的。但是在神国里边做事情，彼得在这边就告诉他们，这么大的事情发生不是出于人就是对自己的一个否定其实是挺很难的，因为这个跟我们人本来的那种肉体里边的是直接的这样一种对立直接的对立是非常困难的。那彼得又说在下面的经文是出于谁呢，他给出这个名这个名是神的仆人，是圣洁公义的，是生命的主，从死里复活的这个是他，耶稣是赐信心的，耶稣而且是摩西所说的那个先知。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在希伯来书里讲到说耶稣是比摩西更大的先知。所以彼得是要澄清这样一个误会，你们觉得说看着彼得跟约翰这个跟他说了几句话他就起来了，我告诉你们真正让这个人得着医治的是这样一位拿撒勒人耶稣， 这个神迹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后面我们当然会看得非常清楚。我把它稍微总结一下说，首先我是觉得说，我们人自己是软弱的，人并不能靠自己做什么。你今天做了一件事情，公司很赏识，老板很赏识，对不对？给你，比如说给你升级了，但是明年也许你弄糟了一件事情，那你的这个自我感觉就特别不好，所以不用别人提醒你，你自己心里面就很不高兴。所以我想说，人是真的是非常软弱的，没有以神在里边，我们实际上不能做成那些可以有长久意义的事情。也许可以因为自己做了一些某些事情，但是真正有长久意义的、值得说存下来的事情，可能是没有的。那这个神迹的意义呢，还在于耶稣是生命的主。这个耶稣的医治，奉他的名的医治，不是通过一些医疗的手段，就是说了一句话，所以他跟通过某些技术手段，比如说药物呀，或者那个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是生命的主。如果看创世纪，他说有就有了，所以这个是跟人的一个最大的区别，他是生命的主，是生命的源头啊，他是这个源头。我想还有再看的话，如果说看我们这段经文讲的这个神迹，它也证明了耶稣已经复活，而且还在继续做工。如果说耶稣像别的某些政治运动一样，过去了以后，这个就过去了，对不对？后面这个有这个有犹太公会里面的人就是说，前面有这个带头这个搞这个运动的人有几百个门徒跟着他的，当这个人过去了以后，都土崩瓦解了，但是主耶稣还复活，已经复活了，而且在继续的做工。耶稣是神的儿子神已经荣耀了他的名，而且呢，在十九节有时候又预表将来神的国度里边一切都复苏了其实神不喜悦人是瘸腿的，神不喜悦我们今天是软弱的样子。他创造人的时候，起初看一切都好，对不对？在创世纪里边，他看什么都是美好的。但是因为人的罪过的原因，就有了软弱，有了这个瘸腿的甚至在这个今天艾瑞长老讲的创世纪第三章里边也讲到亚当就被咒诅了，对不对？我们为了要吃的要做工，要辛勤的劳作好像是一个咒诅的一样的这样的事情，这是因为咒的缘这个罪的缘故。但在这段经文十九节里面就讲到说，在将来的国度里边，那舒心的日子就要来了神的国度一切都复苏了，就变成好了所以英文就是 restoration。 我们看到一些不好的东西比如说今天看这个世界这么乱的，这么多这个死亡、战争、伤病甚至这个各种各样的不公义的事情，那一切神都应许都要过去，他要把它翻转过来。这段讲道里边还讲到先知预言的应验首先就提到说耶稣基督被卖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发生的，因为神的计划就是这样子。在诗篇里边，在以赛亚书里边都有这样的这个预言，所以彼得说这个女人虽然是你们犹太人公会的人把她杀了，把她钉了十字架上，但实际也是神的这个一部分。如果神不允许，这样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跟你别的你可能促使了别的很多的这个囚犯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是神的计划之一。比如说在诗篇的第二十二章，这个主耶稣自己在实际上也讲了这句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是当时他在痛苦挣扎的当中的时候在讲的这句话，就是主耶稣说的。然后在以赛亚书里面说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所以关于主耶稣一定会被钉十字架这样的事情，在圣经的旧约里面很多这样的记载。在生命记里边刚刚提到的经文彼得给他们说是这个摩西说的要来的先知，在生命记里面也有记载，就讲了说 像摩西一样，你们不听他的话，我必讨他的罪啊。这个也是这里面也提到啊。我刚开始提到说，这个讲道并不是彼得啊用给别人来解释一下啊，发生这些事情，我告诉你怎么回事情啊，然后就高高兴兴走了。彼得利用这样的机会做了一个指控啊，对这个犹太人一个指控，所以实际上是彼得不是那种和事佬或者这句话叫和稀泥的人，哈哈，他手中抓着神的这个应许，抓着神的这个荣耀，圣灵在他里边，他就对犹太人做了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基本上说犹太人是杀人犯，说你们抓了耶稣，并且把他交给了比拉多，你们呢更比比拉多还要坏，因为比拉多说我要释放那个强盗，你们却不愿意，你们宁愿要那个谋杀犯，也不放这个耶稣，所以他们是杀人的这样的一个罪犯。然后呢，也说他们是无知的啊，说是 ignorant 啊，当然很显然说是他们圣经没有读熟了，你们读旧约里面那么多书都不知道啊，这个神给我的计划，然后又说是他们是有罪的。所以彼得不是一个和事佬，不是一个和稀泥的人，他直接跟这些人说，你们以为我做这件事情啊，神通过我来做这件事情是一个好像很神迹，好像神奇的事情，你们好像在看魔术一样，但这件事情的意义是说告诉你们 convict 你们是有罪的人啊。所以实际上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福音或者我们的信仰带给世人的这样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如果我们的福音让所有人都舒服，恐怕是没有真正把这个福音讲得很清楚啊。那这彼得不光是对犹太人，如果他停在那儿的话，那只能说是告诉别人你有问题，他医生告诉别人说你有身体有问题啊，只停到那儿的话，那是一个非常令人沮丧的一件事情。但是耶稣是这样一个他说他应许 要 restore everything， 对不对？他要，所以他给我们的福音啊，所以这段讲道里边给犹太人的福音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是非常丰富的啊，这个福音。他告诉犹太人，尽管你们是杀人犯，尽管你们连比拉多都不如，你们还是有盼望的。你们的盼望在于你要悔改归正，你的罪就可以涂抹。啊，如果你解经家去看那个涂抹呢，就是这个涂抹就好像过去的人在那纸上，可能有时候都是油皮纸还是什么样的，或者羊皮纸写的东西，然后呢就可能用水或者什么样的液体就可以把它洗得清掉，就很容易就去掉了，好像我们的罪已经罪孽很深重，但是神的恩典大到可以像把这些都抹掉 wipe 掉洗掉啊，很希望我如果我们家里面有脏东西要洗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哈。这个福音是非常的丰富的，还在于主耶稣必定会再来啊。这个主耶稣虽然是复活了走了，跟我们有关系吗？有关系，其实跟我们今天有关系，跟我们的未来有关系，他还要再来啊。主的名大有能力，如果你看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很多奉他的名，奉他的名，奉他的名。说实在的，我以前看到有人说奉耶稣的名怎么样怎么样，甚至有我知道也有一首歌，是不是叫那个耶稣的名很美的，这样 beautiful name 怎么样？有一首英文歌至少是这样子的，就讲what a beautiful name。我说实在的，我不是特别的有感动。我觉得耶稣是一个名字，对吧？是一个救主，这个名字这美在什么地方？好像就非常非常抽象，非常对我来说是比较表面化的。这个人的名字有的时候也许你可以说啊，这个名字很好听，很漂亮。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我们的神是一个神啊，怎么样去用一个名字好像来怎么样？可是我最近在预备《使徒行传》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其实神的名真的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耶稣或者它里面有基督，比如说是弥赛亚。不仅仅是像一个概念的这样的意思，他的名真的是有能力的，而且把这个名讲得很清楚是很重要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你到底是奉耶稣的名活在世上，还是奉你自己的名活在世上，其实是很重要的。你今天做成了一件事情，你说荣耀归给魏小静呢，还是荣耀归给神，其实蛮重要的。你不管是成功失败，不管是在人前背后的一些事情，这个中国人讲话名正言顺，这个名其实是蛮重要的，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概念。我们不管做事情或者跟人讲话的时候，我想作为我们基督徒，既然取了基督徒这个名分，就应该对我们的生活生命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你去问彼得的话啊，这个当事人不在，已经在天上，将来有机会问彼得说，你说这个你奉耶稣的名是什么意义，彼得可能告诉你说，你奉耶稣的名你就有信心就有能力，是耶稣的名给他那个。对于彼得那些人来说，他有什么依靠吗？他的能力从哪来？他的社会地位从哪来？他的这个资源从哪来？他没有 401k 对不对？他也没有equity， 美国的股市涨再高对他没有，他也不参加选举，你说他的资源从哪来呢？他怎么样去影响到别人呢？你如果今天我们到天上去问彼得的话，就说你靠的是什么。所以我在想说，神的名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我在想说其实蛮重要的。如果我们既然有神的名在那儿，但是却把它好像放到一边，还在抓住自己那的事，其实有一点不够聪明，是吧？如果我依靠我们自己读的书，上了那么多年学，甚至有人说我依靠我的社会关系，对不对？我认识多少人，多少人都很喜欢我，都会 support 我，你可以做成一些事情，是肯定是可以的。可是这段信息说，你要是跟神有关系，圣灵充满你，你可以做成更大的事情，是超出你想象的事情。这段讲道里面讲到福音里面还说万物必复苏，而且呢，犹太人当然很熟悉的，神跟亚伯拉罕的约也必将成就。神告诉他们说，你的后裔比杜罗沙万国都因你的后裔而蒙福啊！这个在创世纪22章里面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彼得 convict 这些犹太人，告诉他们你们是罪人，并没有停在那儿，而是回来告诉他们说，你们还是有盼望，你们要悔改归正，罪就可以没有，你可以得着神给你们老祖宗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这里边的福音也是非常丰富的啊。如果我们看说神的应许，在以赛亚书的33章里边就讲了第6节说，那是瘸子必向必跳跃向路，哑巴的石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所以神是有这样的应许的啊。如果回过头来看彼得这一段的这个讲道，我想请大家来思考这个。那这些福音，彼得讲了这个包括对我们人的软弱的这样一个 conviction， 包括对我们信仰的盼望，对我们有影响吗？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查经、读主日学，或者是听 message、听这些主日的信息，那到底这些东西对我们有多大的影响呢？我们还是会想着好像过一个分开的生活，在教会过一个生活，在世上过另外一个生活，还是说我们带着主耶稣复活的生命，在一切的事情上面有信心有能力活出那个盼望跟应许来？当我们跟别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怕这个圣诞节大家都会跟亲人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当然不需要说搞得像这个主日崇拜一样的，但有没有可能说那个时候 主耶稣也在我们中坐席跟我们一起吃饭，那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做。第四章就会讲到，哎，彼得跟这些既然做了把一个神迹做在一个人的事情上面，又像很多的会众讲了这样一个扎心的道啊，对别人其实是一个刺一样的，就产生了一些反应。而这个任何事情都会当你迫使的时候会有反作用力啊。我们来看看它产生了什么样的反应。首先就是这个地点我们都记得在圣殿嘛，所以那个时候是人很多的啊，很多的聚集的人，所以这件事情别人很快也都知道。在这个彼得在讲道的同时就有这几个人，就有些人就过来找他麻烦了，也就要打断他了。一个是祭司守殿官撒都该人然后呢就听到他们这个说的这些话听到说传说这个死人复活，就非常的烦恼然后这个事情的还有什么反应呢？有5000人就信主了。然后这个当权的人听到这个彼得讲跟约翰讲这些话，就把他们关起来了，也关到第二天，然后就开会来讨论这个事情。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来看看说时间点，就是彼得正在讲道的时候当他讲了一堆说是这个给犹太人的应许，告诉他们他们的 conviction， 讲到你们钉的那个人呢，给我这个信心跟力量来医治这个瘸腿的人，但是这个人是已经死里复活了的，这个叫让很多人不舒服，其中当然就撒都该人是很不舒服的哈。这个人物里头祭司守殿官撒都该人，守殿官呢，解经家就是这地方是用了单数，所以很有可能在负责圣殿的这个管理的领导的一个人，就是然后祭司呢可能是帮他做事情的人。撒都该人呢，这个我后面有一个介绍，当然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然后是官府长老文士，然后还提到大祭司亚纳和盖亚法一堆人，这地方是其实挺热闹的是吧，突然一下子就来了很多的人。撒都该人是什么人？大家可能知道，他们是不相信死里复活的这样一件事情。这个解经家就是说，他呢有可能没有不是特别这个 100% sure， 他是这有一个祭司叫撒都的后裔，这是其中一种说法，所以就讲了撒都该人。这个在列王记上里面有记载。而这些人不过比较清楚的就是，这些人都是所谓权贵，他们在犹太人当中算是有土地的。有财务的这些人，他们可能是世袭的贵族他们祖上就是有钱的人，有地位的人因为这个经济地位的原因，他们最希望的是稳定就不要捣乱 ，as it is， 就是大家都安安心心的就行了，不要出什么乱子。所以他们是属于那种愿意跟政府妥协的，政府有什么事情呢，也愿意找他们来帮忙做，所以他们会。罗马的政府会把撒都该人放在这个权力很大的位置上面，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当然他们不相信复活的事情。那有人就是说，撒都该人就有一点是像犹太人里面的 liberal 犹太人里面的左派不相信复活的事情。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他对彼得的讲道是非常恼怒的。首先他不相信复活，这个彼得就告诉他们说，这个耶稣是已经死里复活了这对他们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只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是彼得在撒谎，要么是他们所信仰的，他们的一直的坚持都是错的，所以是一个令人很恼怒的这件事情，对吧？另外一个事情，可能对他们来说更重要，就是这些人带来的新的这样一个道理，好像是一个新的道理，会造成很大的混乱当然，你去看这个《使徒行传》，就一定是带来很多的，就所谓的 violent 的一些混乱的事情，对吧？有的时候甚至是暴力的事情。对撒都该人来说是不好的一件事情，他不愿意看到不稳定的事情。然后里边提到大祭司的亚纳和盖亚法，这亚纳呢，盖亚法其实在主耶稣那个时候都已经出现他们要把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前的审判，这两个人都在那边这个盖亚法呢是亚纳的女婿，所以他们这两个祭司的位置是一前一后，亚纳是之前，这个盖亚法是当时就主要是圣殿有这个时候他实际的大祭司所以这些人 来找到彼得以后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实际上啊非常重要，这个问题不能够含混过关的啊，要问他们说，你们啊，彼得、约翰啊，跟别的使徒，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来做这件事情？其实是两个问题，一个是问啊，奉什么，用了什么能力？你们是用现代医学呢，还是用的中医呢，还是用的藏医呢？你们是用的外科呀，还是用的药物治疗啊？对不对？然后是奉谁的名？这个谁是后面的主使啊？啊，可能都知道这些人的这个加利利人嘛，在海上打鱼的渔民什么时候掌握了这个现代医学了？所以他有很大的问题，一定要问，把这个事情要问清楚。不过既然这些都是当权者，他们并不是想学习你的医术，还不是想学习一些技术，他们想要是挖出这件事情，这个潜在的这个运动，潜在的这个危机后面谁在把握，谁是这个主使？如果能把那个主使抓住，也钉到十字架上去，问题解决了，对不对？他们仍然可以啊、做他们的地主或者贵族啊、保持稳定。所以我想，这个是他们的核心。彼得呢，对他这个核心问题一点没有含混过关，也没有去和稀泥的把这个事情啊、跳过去。他在对他们的回答的时候是非常直接的。甚至说他的回答呢是这个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回答。路加福音里面就讲了，主耶稣在嘱咐门徒的是说不要思考怎么分析说什么样的话，因为在那是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我有的时候对这节主耶稣的教导，有的时候也有一些这个疑问，有些问题。那比如说我准备主日学，我一定要思考啊，我当然是要依靠圣灵来给我一些方向什么的，可是还是自己的那个homework，你家庭作业还是要做的嘛，对不对？还是需要读啊，还要去理解啊什么的。但是在这个特定的时候，彼得在那儿，我在想说，彼得不是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不是一个这个理论特别丰富或者是口若悬河这样一个人，在这个这么问题严厉的问题在问彼得的时候，我想圣灵在带领他充满他带领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可能圣灵做了99%的工作在这边。来看看他是怎么回答的啊。我想他首先说，你们奉谁的名了，是这个拉神耶稣，这个耶稣的身份要讲清楚，这个事情是不能蒙混的。他不能说哦，是一个很有知识的先知，能讲得很清楚明白的一个道理的这样一个教师夫子，这个人不是的，他不是这样讲。他告诉他说，这个耶稣是被你们钉十字架的就是跟你们有仇的这样一个人，他已经复活了，你不相信复活，这个人是你不相信死里复活的反证，这个人复活了就告诉你所相信的过去的一切都是错的。这个人是你们老祖宗大卫在诗篇118篇22节说的预言的弥赛亚，这个人是被你们钉十字架，是你们老祖宗预言要来的将来的那一位这个第十二节，就是这个经文里面第十二节里边可能是最令人难以接受的，他说天没有别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拯救，他是唯一的拯救。所以你们问，你们靠谁的名来做这件事情呢？彼得说，本来就没有别的名啊，他是唯一的拯救。所以虽然是一个渔夫一样的这样一个彼得，他回答是非常直接的，是非常的blunt，是非常直接的，就顶回去说，就是耶稣，就是那个复活的耶稣，你不相信复活的，而且只有他这个名。所以这一定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回答，不是吗？我想要是有人问我，我会想到说，要我可能得罪这一批人，这个是很有权势的人，对我将来的地位影响很大，我一定要想到说，我要把我的意思表达出来，但是呢会比较柔和一点， 会想到说怎么样没有那么有棱角，对不对？你一说别人往后退，就一下别人受不了你了。你一定想到说我怎么 fit in 啊，我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让一方面我又没有失立场，但你能不能理会是你的事情，对不对？我讲了我，但是呢我会比较讲手段有方法的。大家读了那么多的这个书，不就是要想说怎么样把自己想说的东西说的圆滑一点，别人可以接受。彼得没有这样做哈，他说是唯一的拯救。福音其实就是这样子的，福音并没有办法说真的怎么样包装让别人。At the end of the day， 当你去传福音，你要告诉别人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是有，也同理生子这件事情是有你是一个罪人你如果不悔改，你将来要进地狱。这些事情不管怎么样去包装它你都没有办法逃避跟别人的直接的对立，跟世俗的直接的对立。当然我这传福音还是要讲方法，你不能一见人面就说你要改，你不信，你不来教会，你要进地狱啊，这个不能这样讲啊。是还是要讲究方法，可是你的信息要非常清楚。所以我就在这边也给大家问一个问题，说耶稣是唯一的救主，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对不对？你怎么样去跟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过这座桥呢？怎么样把这个信息带出来呢？因为很有可能别人的今天的世界人比较包容嘛，他会说基督教挺好的呀，条条大路通罗马啊，我是信有佛教的，或者是我相信某一个别的派别啊，你们也挺好的。那你去怎么样去跟这些人去传这个福音，要给他们解释说其实你只能信耶稣才能够得救，我想是一个挑战。但是彼得这边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就是要被圣灵充满，你要有这个能力要有这个圣灵在你身上这边13节到22节就这个公会这些当权者就会有一些反应如果我们没有时间去读这些经文了如果你去看他们这些反应基本上说他们陷入了两难。首先就是这个神迹的事情没有办法去推诿，你没办法说是假的嘛。如果这个人本来是瘸腿一直在那儿40多年，你没办法说他是造假的你不能说这个人其实腿不瘸，只是说你在那儿养了40多年，今天你把它用出来让他站起来，没办法推翻这个事情。那使徒这些人讲的也不是道听途说的关于这个耶稣复活的，他是亲身经历者，而且别人知道这个彼得是耶稣的跟随一伙的很多人都知道，所以说他们讲的是亲身的经历对于这些官府人来说，他也没有办法去没有证据来推翻他们这些话。所以这些当权的人呢，他们所做的就是当权人最善于做的一件事情，恐吓一番我暂时对你不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但是你以后不要再讲了，你今天已经犯了这样的错了，但是这个下次再弄我要追究你的责任。所以当权者的反应是一个恐吓，但是这些门徒这些使徒呢被圣灵充满了，他的胆量就是变成放胆了所以这个第19节就是说这样一句话，这个是彼得他们说的，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很在意这一段话，因为这段经文在圣经里边就是好像比较明显的就告诉我们，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碰到特别是信仰上的冲突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处理，这是给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引导，合不合理如果你的领导告诉你说礼拜天你不能去教会你必须来上班，要不然就你的工作机会就没有了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我想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依据，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的这个我们要听从神的这个使徒，如果我们去看彼得这些人，他们原来是打鱼的，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所以当权的人也知道 居然可以讲出这么大胆的话来，其实也是非常这个很难得的这样的事情啊。我们人都会看的，知道啊，这个人是干什么？他是拉萨的小地方来的啊，是农村来的啊，可能这个人是个什么样的身份、社会地位？我们人会这样看，但是这些使徒呢，他们因着圣灵的充满，就非常的有胆量啊。你看到路加做这些记载的时候，是这么样的细节是很多的。我们继续往下看，就讲到说这个两个人呢，就这个门徒被抓了嘛，不是，然后就被放了啊，这审判完了以后就被放了以后，然后就有这个教会呢，因为他们被放要感谢神呢，所以就有很多的祷告在里边。我们今晚就不仔细去看这个经文哈，就看到说，这个里边的祷告啊，是也许回去看一下吧。其实从24节开始啊，就有这个祷告经文在里边。我们花个2分钟看一下好吗？这段的祷告我觉得其实还挺值得学习的啊。当然是发生那么大的事情以后，教会很自然的这样一个祷告。我就想说，看到这个第一节开始的时候，他就在讲神的主权，我们到底是在向谁祷告。所以这个在以赛亚书和诗篇里边都有这个讲到，比如说以赛亚书里边就讲的是天下万国的神，创造天地的这样一位神耶和华。诗篇第二篇的时候就讲，这个是彼得直接引用的，外邦为什么争闹呀？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君王臣宰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如果你把彼得的这个话，你把它带进来，就是说，哎，你这个亚纳盖亚法，你们一起商议做什么事情，要抵挡这个耶和华的受膏者耶稣了，对吧？所以祷告的时候把神的主权拿出来再放在第一位，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如果没有把神放在我们祷告里边，这个他的这个主权放在里边的话，会流于变成是我们自己的祷告啊，我们要这个要那个，对不对？如果神的主权这件事情放在那儿很清楚的话，其实你在祷告的时候，也许我们这个心态会比较对，我们祷告可能要的东西就比较合乎神的心意。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神的主权这件事情怎么看啊？神的主权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如果你对神的主权这个意思是比较抽象的话，也许可以看一下你自己，你每天过日子的时候谁在你自己身上掌权。我想说的是，至少我个人的角度，我们好像每天的主权还是在抓在自己手上啊。这个概念其实还挺有意思的。你看到个人呢，你看国家也是主权是吧？ Sovereignty， 他说每个国家我有自主的权利处理我自己的事情，这个国家。我们祷告的时候，这段经文说创造天地的这样一位神，而要把这个神放在最高的，所以我们所有的权利都属于这个神，因为他是生命的主，从他而来的，对不对？这个神的 sovereignty 在那里头，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因为不经意的时候，下意识的时候，我们老以为自己是那个有主权的这样一位。我们老以为自己，我靠自己做什么什么事情，我的聪明才智是自己的，我的财富是自己的，我某一方面才能都是自己的。而祷告的时候，这边给我们的例子是说， 这一切都是神的，所以神当然是非常有能力的。我们要把需要带到那里，他们就这段祷告里面，他就把他的需要跟医治并行，他们要这个讲道跟医治，他要神怎么样去来帮助他们啊？一个方面是行神迹的事情、医治的事情，另一方面也给他们讲道的胆量，可以放胆来讲道啊。这边我也觉得他们祷告的时候还是很有智慧的啊！你要看这些门徒的祷告啊，并不是说是只强调一个方向，比如说只强调说我祷告你就给我口才就好了，这样呢我就可以把你的道理到世界各地去给你传福音。他祷告还要医治，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人需要医治，所以有行为。如果大家记得这个第一章的时候，就讲到耶稣基督的这个所教训的和他所做的事情，实际的信仰一定是这样子，一定不是仅仅是道理而已，一定是有行为的，一定是有事情发生的，一定是有医治的、关心别人的、被关心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的信仰远远超过一些比较合理的道理而已，一定是有实际的事情的发生，生命一定有影响的啊！就好像你对你的太太或者我对我的太太，光说爱她不够，你还得有实际的行动，而不仅仅是圣诞节买一份礼物，而是在平时就要关心别人，是不是？这个祷告的结果呢是也是非常形象，然后就震动啊，地就震动，圣灵充满，放胆讲道，这个就是显示出一副这个被能力充满了啊，就还一个东西都 hold 不住了。你想到你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机器里边能量很多的时候在那震动，神的道理在里边他都 hold 不住了，都必须要去讲了。我这边有一个问题说给大家一个提醒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祷告的时候你可以学到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关注点在哪。我自己个人觉得说我需要把神的主权放在那边，作为一个作为你祷告的这样一个中心在里头。我们的需要一定会神一定会听的，可是都是要放在神做主、神是我们的主这样一个框架里头啊。你不能说诶，我有这样的需求，神你为什么不来成就，对不对？你这个神的主权放在里边的时候，你的祷告才是合理的，才是合神心意的。最后几节经文呢就讲了这个在这个祷告之后这个教会一个生活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后面第五章的时候会跟这边有一些联系，所以我们还稍微看一下，我们刚还有几分钟的时间稍微看一下哈。这边这个六节经文其中又说到一心一意的呀，大家都在分享这个或者是财物财产呀没有人有缺乏然后其中有一个人叫巴拉巴他这个出生在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那个岛，然后呢他也把自己的田地卖了，然后又嫁银兰然后交给这个好像就奉献给使徒一样。第五章开始会接到这边，所以这边看到的是一个景象，是一个非常复兴的这样一个大有能力的一个教会。继续上第三十三节说，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的复活，众人也蒙大恩。所以看到说是这个初期的教会刚刚产生的这个被圣灵生出来这样一个教会，然后呢在今天这个经文好像一个增长，至少有5000人又信主这样一个教会，这样一个大有能力的这个蒙神祝福的这样一个教会。我说这边有一心一意大有能力可以见证主耶稣复活，然后巴拿巴也为这个教会的会众在财务上面奉献上面做这样一个榜样。所以我在想说我很希望我们的教会也可以成为这样蒙神喜悦的教会首先说这个大有能力为神做见证 很希望说我们都可以活得很有能力，而不是这个都好像特别软弱。尽管我刚刚一开始都说我们人是软弱的，但是有这个福音在里边，有这个圣灵在里面的时候，没有理由软弱了，对不对？我们如果不好好的真正的利用神给我们的东西，还是在依靠自己的话，你就难免软弱。但是神已经把那个好的给我们，把那个圣灵给了我们，把这个福音给我们，我们就好好的来依靠神，能够活得有能力，好不好？所以稍微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看到彼得的讲道，回答了这个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啊。首先就是那些神迹是谁做的啊？是这个耶稣，主耶稣，拉撒勒人耶稣，那个死里复活的耶稣，是这个神荣耀的儿子，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耶稣啊，奉谁的名来做这样的事情呢？这个彼得也告诉他，就是这样一个很重要的神的儿子，这样一个荣耀的耶稣基督做的这样的事情。希望我们也可以从中有一些得着，然后呢可以帮助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并没有赐下别的名来帮助拯救世人啊，你就帮助我们一心一意的来依靠你啊。我们虽然在世上有苦难，有难处，甚至也有迫害但是你已经战胜了这一切，你也把能力加给我们，你也把信心给了我们，就求你让我们被这个你的能力充满，被你的信心充满可以每天都活得大有能力，就好像关不住似的，可以每一天在我们自己的家里边，在朋友身边，在不管是什么样的场合，都能够把这个能力活出来愿你的名被高举，被传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